大众请起立，向活菩萨行三问信礼，一问信，再问信，三问信，礼敬授课法师一问信。法师好。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三称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大家下午好。我们来继续的看下一品，所以来到了第39品随喜品。好，我们前面说到，虽然大家都非常的赞赏那些有大成就、殊胜的功德、的修行者、但是也不能忘记一些刚开始学习的、这就像我们早上、也有跟大家提到、有时候我们看人啊，不要只是看到别人的过失、如果能够看到他的优点，即使是很小很小的优点，我们都要给予赞赏。所以呢，顺着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呢，就谈到了随喜，随喜的这个修行项目，随喜的重要。那一般上谈随喜呢，通常也会都跟这个回向呢，说在一块哦，随喜，然后呢也回向，就是分享这样子。那为什么？所以第一个，我们进入随喜品哈。第一个，我们的思考点就是，为什么这个随喜回向，随喜回向福德是最上第一、最妙无上无余等，为什么？这个随喜回向这么的重要、这么的殊胜、那一般上我们修学佛法目的是什么？我们修学佛法的目的就是希望、希望能够把自己呢调伏好，自调，希望自己呢能够越来越清净自净、希望能够超越度、能够超越、我们的烦恼河、所以呢一般上学习佛法呢是站在这样子的一个出发点、能够自调自净自度、那随喜回向呢，就因为、它不只是停在、自己的本位，它同样是有调净和度的这个部分，不过它改成什么呢？调重，我 们在随喜他人的时候，甚至我们把我们的学习、我们的欢喜做回向的时候，我们是回向给一切众生。所以这个调伏、清净和度超越，把它转向一切众生，是从这样的角度呢来说，这个随喜回向呢，它的福德也是非常的殊胜的。那什么东西可以作为回向，可以随喜可以回向呢？什么东西可以，它的内容是什么？如果你看我们的讲义或者是科判，所有从347页开始，不管是过去佛的福德，过去佛在时所化的弟子的福德，不管是大乘弟子、声闻弟子，相法正教中得到弟子的福德，还有过去佛在世灭后于众生的福德，这些所有的福德都可以作为回向。那简单的说，你可以是凡位，在凡夫位上的三福业。知道什么是三福业吗？持戒、布施、持戒，然后呢修四无量定。如果我们有修这些法的话，我们就可以做这个随喜回向。这个是凡位上的。圣位上的有学无学，甚至是大乘的修行法，比如六度，这些种种只要你有做，有沾上一点边，你都可以随喜回向。这第二个部分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随喜回向，当我们讲说随喜回向，它的内容哪些可以作为随喜回向。再来，当我们做随喜回向的时候，要怎么样去检视我们自己的随喜回向呢？其中在这个如果讲那个讲义348页弥勒受定的部分，有看到弥勒受定的部分吗？人三弥勒受定的部分呢，他就提到了，如果是取向的话，取向的话是有所得的随喜。这个就是我们要检视，我们要去看我们所做的这个随喜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随喜，有所得还是无所得。那么如果是取向，那就是有所得 的这个随喜。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可以从两个角度呢去看两个角度去思考。第一个角度呢就是心、缘和事的角度，也就是接下来我们看到的三世无三世、三世难、三世无、三世难的这样子的一个课题但为什么他用世界的事我也不大清楚但是我只知道说他在谈三种事情一个是心缘事，另外一个呢是想、心还有见这个部分。我们先谈这个心缘事的部分心缘事，这个心指的就是什么呢？在这一边指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起随喜心， 这个是心。或者是我们起回向心，这个是指这边所指的心。起心，第一个你要认识的，哎，我现在是起贪心、嗔心，还是我起的是，如果我今天要做随喜的话，那我应该起的是随喜心。我如果做回向的话，我升起的是回向心，这是第一件。OK， 是，我做什么事？如果随喜心，我当然是在做随喜，我的目的就是要做随喜这件事。如果起回向心，我的目的要达成的事，我要完成的事就是回向。所以一个是起心，一个是所做的事。可是要做随喜的事或者是回向的事，我的所缘境是什么？这个就是缘。所以一件事情的完成，从这边来看的话，他提到心、缘、事这三个方面，这是第一个面向。所以缘这个就包括什么呢？包括刚才我讲的，你可以做六度行，以六度行作为缘来起随喜心，做一个随喜。你可以缘，比如说我们的三福业，我们做三福业做随喜或者做回向，或者是修二乘行，二乘的种种的修行，比如说我们修二乘法的三十七菩提分，种种这些修行这件事来做随喜，来做回向，这个就是它的缘。缘在这边就是指这些。再比较生活化一点，就是只要我在生活当中有做任何一件好的事情，我都可以作为所缘，作为一个所缘起这个心，然后呢达成这件回向的事或者是随喜的事，或者是我看到人家做任何的善事，我缘这些善事起这个心，然后达成这件事情，这个非常重要。尤其现在这个时代不知道是太忙碌，还是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已经好像几乎忘记了随喜。所以我说可能是大环境，可能是整个就是我们那种一种追求一种比较的生活环境底下或者是一个怕输的环境底下，我们有时候会渐渐的忘记了这个随喜，更不用说要把功德要把好的分享给他人，我们会忘记。现在这一品呢，他就告诉我们，即使是一个初学的菩萨，他可能是什么东西都还不是做得很好，但是他有一丝毫的这些好的事情被你觉察到，被你看到了，那你要记得生什么心，然后呢做那件事情，这就是随喜回向。所以就提到了心缘事。所以须菩提的问难，他第一个问难呢，就是应该算是他的，我们先看他的第二个问难就是在注脚三十六，我的这个科判的注脚三十六。注脚三十六是在谈这个魁厄的三四无三四难，有没有？三四无三四难，这个三四呢，在这边呢，它就是指这三个东西：心、缘、事。他的问难 我用比较白话的方式 来把这个问题、调整一下，或者是、述说一下，就是如果诸法一相的话，如果诸法是一相、诸法是同一的，那么所以呢应该不会有什么的分成心缘识这样三个东西，这是他第一个，他算是我，因为我谈到心缘识，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难。三四五，如果说这个水洗这件事情是一合相或者是一件事情，这个法既然是一相的话，怎么可以把它分成心缘识这三个部分呢？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难，算是第二个问难，对不起，算是第二个问难。然后我刚才又提到说，又提到无三世三世难，无三世，那这边呢还要谈的就是有关于想还有心和见这三个部分哈，这三个部分呢，其实就是三种分别。三无三世，也就是说，一切法是无相嘛。哦，你一直谈《般若经》里面一直在谈一切法无相，那一切法无相的话，应该是无这三种分别，想心见的三种分别。为什么会因为这个想心见而起种种颠倒？这是须菩提的另一个问难。所以无三世三世难，我再重复一次，如果一切法无相，因为前面都一直在讲一切法无相、一直在从无相啦、空性啊去谈，那为什么、还会有想心见的种种分别，或者是想心见的种种颠倒？第二个，如果诸法一相，随喜是一件事情，回向是一件事，诸法一相，那为什么又可以呢说成心缘识三个方面？我们先把这问题弄清楚，他难些什么，他在问难些什么。那这三种分别呢，如果你有去详读这个般若经里面，或者包括大智度论的一个说明的话，这想心见呢，这三种分别是来自于四种颠倒，就这边又提到了四种颠倒。什么是四种颠倒？对，常乐我净哈。无常的即常，苦的即为乐，非我的即我，净的即净。从这四种颠倒，产生了三种想心见的分别，那么我顺便就借着机会引用，其实这个部分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理解哈、你要读对读那个《大智度论》呢，才能多少慢慢的去思考、消化、理解。那我就试着把我看到的跟大家分享，然后你回去呢再去慢慢的再去看、去消化这个部分哈、比如说注脚三十五的部分哈。 他就从两个角度 他把这个四颠倒 三种分别、列出来过后呢，他讲说我们的颠倒升起的时候啊，颠倒升起的时候和颠倒断的时候、哦、这个想心见呢、哦会有不一样的 次序、哦、颠倒升起的时候，颠倒升起的时候，这个颠倒升起的时候呢，先有想、哦、先起颠倒想，然后呢再进而起这个颠倒心，然后呢变成颠倒见。 他说颠倒升起的时候，先产生一些颠倒想，起颠倒心，变成一个坚固的颠倒见。它的次序是这样子 来的、哦、就是无常的我们看作是常的，苦的我们认为是乐的，非我的我们认为是我可以主宰的，哎，这些种种的颠倒，我们不是一下子就有这样子的观念，而是从种种的、哦、从世间所认知的这些概念里面建立了想，没有人纠正我们的话，它变成心，变成我们的观念，所以有时候就是很难断除，或者是很难调整我们的颠倒想。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哦、三个层面、哦、好像三个时间点去出现的。然后断的时候呢，那断颠倒呢，哪一个先出现呢？见、哦、断的时候见，所以才会讲说你建立正见，正见一升起的话，那么颠倒就不见了。所以你也会看到说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出果圣者，出果圣人，对不对、哦、他能够成就出果，那么他的正见、哦、建立了，所以他变成圣者、哦、那现在我们来看、哦、这个凡夫跟圣者，凡夫跟圣者呢，凡夫的话，这三个全部都具足，三种分别都具足，这是凡夫。那圣者，比如说即使是出果的、哦、还有学嘛，对不对？学人即使是一个出果的，他这样子的一个颠倒的见还有吗？如果有的话，他就不是圣者。所以换句话说，一个有学人呢，他一定是断这个见，颠倒见他已经断了，但是他有时候因为他还不是究竟嘛，对不对？所以他有时候还会有颠倒想、颠倒心，这两个他还具足，他还会有，是这边在大智度论这边有告诉我们。但是要记得，虽然他还有这一个想跟心，颠倒想跟颠倒心，但是只要得正念即时灭。一旦这个学人，如果一旦起正念的话，正念一旦现前的话，他的颠倒想、颠倒心呢，就不再干扰他。为什么他能够在这个时候， 这个颠倒想颠倒心不会干扰他，因为他根本的部分，这个见的部分他已经断除了。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子 来想来思考，如果这个是一个烦恼心，然后接下来 又另外一个烦恼心升起，又一个烦恼心升起，这是一般凡夫都在 每一个刹那心里面呢都是烦恼，但是这如果今天他是一个有学人，就是 表示说他已经建立了正见，尤其出世间的正见，他已经建立正见，他成为圣者了，虽然他还有这个颠倒想颠倒心，学人啊，有学人，假设说这个颠倒还是升起，但是如果他的正念现前，比如说正念现前，他就很快的当下他就回到他的那个就是除掉他的颠倒想颠倒心了。所以这边就提到了这个部分，所以先清楚须菩提的这两个问难，那你弥勒就在这个时候就回答了嘛，须菩提问了过后，其实他的答案所有的答案都是跟不取相有关系的啦，不取相不着相，他一直是环绕在这个部分。那为什么有时候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论题为什么一直在重复，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一直让我们记得它的重点在于你不能够着相。我们在世间法上我们可以有种种的分别，但是这些分别呢，你不小心着相的话，那随喜也不成，回向也不成，所以呢同样弥勒在回答的时候呢，他在回答这个须菩提的问难，他也是告诉他说，如果是一个正回向的话，正回向的话一定是什么呢？不取相，而且久行者可以做到不取相。虽然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会谈到有心缘事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今天是一个久行的菩萨在做回向的时候，他知道这些心缘事，但是呢他不取相，换句话说对于一个初学的人来讲，我们会把它分开来告诉认识，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有要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的所缘是什么，我们把它分开来讲，但是真正呢它是一项的。然后呢九行菩萨者呢，他在做这个回向的时候他不取相，那不久行的邪回向，或者是随喜也是邪随喜，对一个不久行者呢，当然就是诸行取相，都一定是落入取相，就是有时候取相这个心，或者取相这个缘，取相这个事，所以这个是谈到弥勒的回应哈。然后再来就是所以刚才这个部分就谈到了怎么样是正回向，怎么是邪回向，怎么是正随喜，怎么样是邪随喜。 OK， 从学习的角度，从我们说初学的角度， 你可以把它一项一项分开，同一件事情你可以把它一项一项分开，但是对一个久行者，他理解了，或者是他已经知道一切法是空性，所以呢他只是做， 他不会对每一件每一个这个所言也好，心也好，事也好，所做的事也好，去产生任何的执着。久学者不会这个样子。我们普通一般凡夫，很自然的就是会随时都会掉入其中一个面向，一体的东西变成看成是什么呢？好像三样不同的东西，三种不同的东西。哎，这件事情我要不要回？我要不要随喜？我要不要回向？哎，我这样子做，好像我就比如说今天早上，我说啊，我们不管大家听懂多少啊，都有功德。然后你可能心里面会嘀咕，我都听不懂，可以回向吗？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落入哎所缘，我们再去我们掉入这个部分，啊。我们可能，然后有时候我们也掉入这个新的部分，啊，师父你叫我们回向，可是我刚才有打瞌睡呢，我没有起正念正知的心哎，我起昏沉心哎，可以回向吗？所以我们一般凡夫呢，我们会掉入其中一个面向，不管是时间点还是空间点呢，我们就在那边觉得说啊，没办法好好的做回向做随喜，或者是我们自己在那边挣扎。但是对一个知道，哦，真正见法的菩萨，九行者，尤其九行者菩萨，他知道一切法空相，哎，我当下应该做什么，他就哎当下就把那个事情做好，其他的他就不再去，哦，特别的去就是再去分别起矛盾种种的，哦。那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哦，刚才我们这样子的说法，你们听了过后能不能接受啊？就谈到了堪不堪，堪不堪，哦。有些人听了不能接受，所以他说心学菩萨不堪，不他不大能接受，我还是要分别，我还是冲破不了我自己内心的矛盾，有时候会这个样子啊，那你就知道，哦，OK， 心学通常会这个样子，哦。九学般若的人，哦，九学般若人，哦，可以接受，他听得懂，他明白，哦，就回到当下那一念心该做什么做什么，不再去总是矛盾，什么矛盾升起都好，是自己对某一个法的执着而已，他把这种执着破掉。所以九学者，哦，九学般若的人，哎，可以接受，哦。这九学呢，包括什么呢？你看，包括不退转菩萨，啊，然后再来就是内有生性，外执好施的。他自己本身，哎，可能过去生，可能他还不是不退转菩萨，不过他过去生已经有不断的在，建立对般若甚深法的信受，所以内有生性，再加上遇到好的老师善知识，所以啊，说到这边，哦，如果你发现哇好多东西你听不懂，或者是哎不能接受，不用太过挫折，因为他的条件在于什么呢？不退转。再来就是什么呢？我过去生一直以来有没有建立生性，对般若的生性？然后我有没有遇到好的师长来引导我？然后这个部分，哈，我会比较联想到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些的 遇到一些些的困境不圆满，在成长的过程背景当中，有一些不但能够原谅自己或者是原谅他人的伤害留在内心里面。每个人的成长背景不一样，每个人的生命故事不一样，当一个人没办法从他的伤痛走出来，他原谅不了自己，原谅不了那个伤害他，曾经伤害他的人，他没办法原谅的时候，其实那个生命接下来对他的生命都是很痛苦的。不管他接受的是心理辅导还是佛法的熏陶，如果他持续的不原谅自己，不原谅他人的话，他的生命不管有多长都是非常的低迷的，非常的痛苦的。所以一个人要走出伤痛，去原谅那个已经造成的过失，不管是自己还是他人，他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空性的智慧。为什么？因为他停留在常，停留在我，然后这个常我、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他就一直在那边苦。然后他又不是不退转菩萨，他没办法突破。如果他这种人，如果他能够遇到好的师长，给他鼓励，给他点一点，知道他为什么痛苦，他执着在哪一个点不原谅自己或 不原谅那个伤害他的人，能够帮他，好的老师能够帮他从那个点去打破的话，他接下来生命就明朗很多了。所以遇到好老师非常重要。我们 再举一个比较浅显的例子，就是说怎么样算是在关键时刻没有遇到好老师。你比如说一个人他已经 承受那个伤痛已经很痛苦 很久、然后呢、人家讲哦，这个是一个大师，赶快去找他，结果这个老师这个大师一看到他，一听他讲他的故事，然后就开始摇头啊，难怪你会这么惨。那这个就是会增加这个人的伤痛跟痛苦。真正好老师不会这个样子，真正好老师你看到他就好像见到光明，就像佛陀在世这样子，这个叫好老师。他会把你过去生生殖的善根善法呢引发出来，而不是在整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增加你的罪恶感，增加你的恐惧，增加你的心理负担。差别就在这一边。然后如果 你听我这样讲过，你想惨了，如果我没有遇到好老师，我又不知道，不确定自己过去生有没有生性般若，然后我很肯定又不是不退转的，那我不是不堪就是心学怎么办？当然下面呢注脚的四十，注脚四十一呢，他也是在谈到、这是回应到回应到第二个问题了哈。这个种种颠倒种种分别，是因为我们把无相把空性东西看成是一相嘛， 看成是、有实在性，我们把它看成真实有。所以呢注脚的四十跟四十一也是弥勒的回应，回应第二个部分， 它的重点在哪里呢？还是一样，如果你要说做到能够真正做到随喜回向，那么当然你要建立的就是般若智慧，你要建立般若智慧。所以呢，他这边的注脚的40、41呢，就提出了训练观想的训练。所以不要停留在那边想说，哎呀，我没有遇到好老师，然后呢，我自己又不确定我自己是不是过去生有升职这个这个什么对般若的这个信受，然后啊，我就是不堪了，然后呢就一直在那边自暴自弃这样子。他说没有关系，你看40、41呢，他这边就教你现在开始训练。不去理说你有没有遇到好老师，不去理说你过去有没有信受这个声般若，现在当下开始训练。训练什么呢？怎么样训练呢？用是心回向无上菩提，是心念是心念念，是心念念尽灭遍离无有住时。这是一句话，这句话要一个修学般若的人呢，时常在那边呢提醒自己，能够做回向的就回向，能够做随喜的就随喜，然后呢，知道心都是念念尽灭遍离无有住时。这个是注脚40，有没有看到？那个是训练的观想。41，一切心相毕竟空，不可以取相回向。有看到那句话吗？这个就是一个观想的训练。与其你在那边担心，一直在想，哎呀，我这样子是，可不可以回向啊？我的善根够不够啊？我是不是一个不退转菩萨啊？我是不是久学啊？与其你一直在那边慌啊、乱啊、起种种的烦恼啊，不如用这一些训练观想的训练，提起你的正念。回到这样子的一个内心来看，过去的伤害让你很痛苦，痛苦，痛苦，痛苦，一直都在痛苦。现在你读了这一个部分，能够起意念的观想，意念的清净的观想，一个正念的观想，你就有机会切断，慢慢的切断，慢慢的淡化那个你过去不能够原谅自己啦，过去不能够原谅他人啦，过去种种不圆满啦，你要记得这些都是你的过去。他现在要你什么呢？回到你的当下，知道清楚的知道，每一个心念都是尽灭遍离无有住时的，是我自己执着停留在那边，不能够原谅自己，不能够原谅他人。然后一切心的相毕竟空的，是我自己呢把它看成是在那边计较说，哦，我这个是可不可以回向啊，我这样子是可不可以随喜啊。用这样子这两句话呢，不断的提醒自己，建立自己的正确的观念。所以说到这边，天主又提了三个问题，因为他们在讨论这个随喜回向，然后真正的随喜回向应该是怎么样，邪的随喜回向会是怎么样。谈完过后，须菩提跟弥勒谈完过后，天主在旁边听嘛，这个第四天他在旁边听，听了过后呢，他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心发意菩萨听闻此意会不会害怕？这是第一个问题，有可能不会害怕，须菩提的回答嘛，有些可能不会害怕，有些可能不会害怕。为什么？原因是 第一，他立根。第二，他得好师，所以不会害怕。那么我不晓得大家听了会不会害怕，你们不用太担心，你们能够 走到慧智讲堂来学习佛法的都是比较幸福幸运的一群。可能短时间里面你可能不大能够理解或者是看透，但是至少你已经给你自己机会，你知道要在哪个地方用功，然后这样子不懂会不会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就卖花沾花香这样子。你们来到这边呢，你遇到的师父们都福音佛学院出来的，所以我才说会不会太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这样子。只是接下来就是说看自己有没有在关键点上一直 去训练自己，观想上训练自己。他其实他内容就是一直在提醒你，你只要着任何相，不管是好的坏的，你就是没办法达到真实的那一个东西。如果是坏的，你着它，你只有继续让你的生命痛苦；如果是好的，你着它，你不能够得到真实的体证。他提醒你，哎，这个着你要很小心。而我们最习惯的就是着。这是凡夫的特性，所以很多人喜欢问我，这是我很个人的啦，就很喜欢问我，哎，师父你的修行是怎么样的用功啊？很多人喜欢问，你是学南传还是学北传啊？那我说在马来西亚呢，我们从小的成长背景就是多元化的成长背景。你看我们吃的东西就知道了，咖喱我们也可以吃，榴莲可以吃。你说中国的就是比较汉传，就是我们东方的食物我也可以吃。那同样在修学佛法上呢，我们的成长背景是这样子，所以南传北传只要是佛法，我们那时候 只这么简单，只要是佛法就是学。然后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那你是修南传还是修北传？那我就会跟他讲，行持上我会用南传的方法，观照上我会用北传的，尤其般若系的观法。会冲突吗？不会，对我来讲不会。那当然能够这样子呢，是因为从导师的著作已经非常有一个什么一个脉络给我们一个提醒了。比如说如果你修南传法，你修观的时候就是观无常苦空无我，那大乘的观法就是观一切法空无相，不可得，用种种的语词。那我也常讲，这是从导师的话里面的一个很深对我一个时常的一个提醒，常性不可得是不是空性？我性不可得是不是空性？所以它根本对我来讲没有冲突。行持上我可以用南传的教法，南传的禅法，但是观想上呢，般若系、般若经、金刚经帮我很多。所以我这边要告诉大家的是，你可以修任何的法门，你可以修任何的法，但是你要记得这些法是一个方便，就好像一条船帮你过这个河，但是你不能够一直带着这条船的，这是你要注意的。如果今天你还没有到修的阶段，你还在处理你个人生命里面的痛苦，那就表示说一样有所着，只是你着的不是善法，你着的不是在那个船，而是你着的是什么呢？我还在此岸，很痛苦很痛苦很痛苦。是谁绑你呢？是自己在绑自己。所以你要破的是现这个阶段的自己，所以你要破的是到底什么东西我不能原谅， 什么东西我不能释怀，然后这些不好的法，障碍我前进的法，我要怎么观破它？ OK， 所以如果像天主这样子问过后，你发现哎呀，立根跟得好施我好像都没有，那没有关系，训练观想。 OK， 那如果说你一看看，哎，不错啊，我对般若的 观点我没有排斥，多少是立根的，因为很多人听了不能接受的，你还能够从早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忍到现在啊，从早上做到现在，那表示你多少是可以接受，努力在接受这个东西， 在想弄懂、这个里面的道理，多多少少还是立根的、哦、然后再来得好施、哦、不能再讲得好施的部分了、哦、讲太多。然后天主的第二个问题，新发意的菩萨，如果你是这其中一份子的话，如何做诸善根？哎，这个也是直接问到大家需要的嘛。那我要怎样种这个善根？我怎样持续我的善根，让我的善根越来越稳固呢？他说三个重要的东西。哦，怎样种善根？三样，不离诸佛，有看到吗？不离诸佛。然后呢，持续不断的有机会就种善根。所谓善根就是什么呢？记得不要忘记要远离贪嗔痴，不管你做什么事情要注意，哎，我是不是贪，我是不是嗔，我是不是起了愚痴心，终不离生菩萨家。这三个事情、哦、生菩萨家有时候也是可以当着一种发愿、啊、自己的愿、哦、愿我生生是生菩萨家。你们在台湾、比起我在马来西亚呢，是、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哦、是幸福多了，好多了，因为你们至少、宗教上是比较开放的，对不对、哦、那你们的唯一的考验就是说可能神佛不分而已，哦、就会混杂了、哦、那我们生在马来西亚，像我生在马来西亚呢，就非常的关键了，一不小心就会变成生到异教的家庭里面、哦、所以我算是有时候回想自己呢，也算是蛮幸运的、哦、还可以、哎、信奉佛教，还可以学习佛法这样子，所以还算是幸运。所以这样，像这样子生佛家生菩萨家，有时候是要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个愿，天天都要意想观想的、哦、所以 我也是这个部分也是、深受导师的一个启发、哦、每天发愿，每一天生命要结束，每一天生命要结束，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因为 我常常想说我睡下去我明天不懂能不能起来嘛，所以我每一天生命要结束的时候，我就会想 OK， 今天就、如果有不好的有过失的、该忏悔就去忏悔，没有什么好忏悔的，至少要发愿，愿生生世世见佛闻闻法、不生邪见家，得遇善知识，这些都是每一天都要一直观想的。所以一个新发意菩萨要做什么呢？这三件事情，不离诸佛，然后持续种善根，然后呢生菩萨家，想观想我要生菩萨家，好，发愿要生菩萨家。如第三个问题，如何随喜福德回向无上菩提？这个 新发意菩萨要怎么样随喜福德 回向无上菩提？352、哦、他这边提到后面的四个字，做无德随喜。开始一个新发意的菩萨，如果他要真正的随喜福德回向无上菩提的话， 你看，与佛所执无一善根，然后呢，然后做无得随喜，该做的随喜，该做的回向做了，但无所求，不求。就像我每天晚上该发愿的发愿的做了，就不要再去想它，不要在那边怀疑我会不会啊，我可不可以啊，哦，做当下的责任就是做，做了无得随喜。所以同样有机会做回向，有机会做随喜的时候，当下那个善苗一跑出来做，有时候我们会被我们的杂念啊、妄念的影响，哎呀，这样子也有好，有什么好随喜的？哎，这样子有什么好回向的？你这样子做好有值得回向？这些你要记得，这些是杂草。你只要看到说，我忽然间想要做随喜，我忽然间想要做回向，做就对了。当下把这个善苗好好的照顾好它。所以这个是一个初学的菩萨，哦，他要他天主问，然后呢这个须菩提的回答，哦。那弥勒接下来呢，弥勒问了两个问题哈，哦，然后呢须菩提有一些回答。那我们时间的关系，我想说不占用大家休息的时间，我们先休息，休息了2:50的时候回来，我们就把后面的部分，包括照明品的部分呢，把它讲完。好。